规划球员曝光中国队国籍潜规则，谷爱凌成为热点另有原因。普京到底要乜嘢？战云密布，乌克兰留学生话冇咁严重。尴尬，北京冬奥因为降雪，不得不推迟多项比赛。台湾入 CPTPP 关键时刻到，苏子云分析三大优势。卖冰墩墩蛋糕火速被查，网民嘲讽只准国家侵你嘅权。漂浮在云端，世界最高铁路桥将会喺印度完工。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4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谷爱凌的国籍问题正不断演变并扩大，这样与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有关。有专家认为，这一届冬奥可以算是近年最政治化的一届运动会，国际阵营在反共和亲共之间出现更明确的划分。美国主流传媒从谷爱凌关注到中共滥用归化球员问题，《华尔街日报》2月11号一篇报道，以一幕荒诞场景和一个充满质疑的陈述开头，这个是一个主要由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组成的队伍，他们在俄罗斯打职业赛，由意大利人执教，在训练当中使用英语。然而今个礼拜，他们将会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奥运会男子曲棍球锦标赛。尽管国际奥委会规定参赛者必须是他们所代表国家的公民，但东道主中国是如何设法派出一支主要由外国公民组成的国家队，成为了北京奥运会最严密的秘密之一。中国曲棍球队的25个选手当中，有17人在北美出生或者度过童年，还有一人来自俄罗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选手叫做杰克海劳斯，是北美的国家冰球联盟传奇人物克里斯海劳斯的仔。克里斯海劳斯说，自己的仔当然是美国人，而且为此感到自豪，他只是非常想打球，作为父亲对此是100%的支持。杰克海劳斯就对《华尔街日报》证实，他和几名中国队的队友仍然持有美国护照。在被问及是否已经入籍成为中国公民时，杰克说，我认为不应该对此发表评论。一些传媒直接用归化球员证实保留美国国籍，被禁止透露是否同时拥有中国国籍来报道这个消息，这样还引发一个质疑，国际冰球联合会和国际奥委会在中共违规滥用归化球员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从目前曝光的信息来看，使用归化球员的计划是中共政府亲自落场参与，志在维护该政权的面子。北京独立记者高瑜日前在 Twitter 转发一则网络传言，说从国家体育总局下面一个协会的高层传出的消息显示，谷爱凌是国家体育总局出面谈的项目，几年前就在这里布局，包括他的国籍、教练、经费都是总局统一下来的。总局局长兼党组书记苟仲文亲自拍板，财政拨款补贴在1000万以上。如此大手笔是因为中国队上届平昌冬奥只拿了一块金牌，非常危险。纽约时报注意到，今年谷爱凌的国籍归属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和中美关系持续走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等地缘政治背景有关。不过这一篇文章客气地避开了全球围堵中共这个态势，这个才是当前地缘政治的关键所在，亦都是这一届北京冬奥和往届不同的地方。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13号在 Facebook 发文就谈到这一点。他说，北京冬奥期间国际政治博弈异常激烈，首先是英美等五眼联盟和波罗的海三国等一些西方民主国家展开了外交抵制，然后是中方为面子到处拉人，最后出席了开幕典礼的有俄罗斯的普京等21个国家的领导人。此坂明夫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北京冬奥将全世界分成了亲中派、中立派、亲美派三大势力，出席的是亲中派，抵制的是亲美派，其他的是中立派。 佢預計未來習近平可能會暗中支持親中派，亦即係親共嘅國家，試圖喺各地搗亂，製造對抗。但咁樣做只會將中立派國家一個個推向親美派。美國政治新聞媒體政客 Political 日前引述知情人士報導話，拜登11號告訴盟國領袖，俄羅斯可能在2月16號進攻烏克蘭，這樣迅速推高緊張局勢。不過普京仍然堅持否認要對烏克蘭開戰。14號在烏克蘭基輔國立語言大學主修俄文，已經住了一年四個月的陳先生對中央社表示，儘管俄烏局勢升高，但還未聽說有台灣人要離開，大部分台灣人都決定繼續留在這裡，烏克蘭的情況還是一樣歌舞升平。有分析認為，拜登一直在度升高烏克蘭危機的嚴重性，目的是阻嚇俄羅斯，並借此阻嚇中共。因為美國如果沒有謹慎處理烏克蘭問題，讓莫斯科認為有機可乘而發動準軍事或者類軍事行動的話，可能會鼓勵北京在台海採取類似措施，這個後果將會遠比烏克蘭危機嚴重。美國同時在度加大經濟制裁的威脅力度。13號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接受 CNN 電視台採訪時表示，美國正在起草一份俄羅斯經濟界精英的名單，如果俄羅斯襲擊烏克蘭，制裁就會生效，名單上的人旅行將會受限，資金會被凍結。沙利文說，這項制裁將會波及俄羅斯總統周邊的人士，一籃子經濟後果將會打擊眾多的俄羅斯寡頭。目前最大的一個謎題是，普京到底想要什麼？有專家認為，普京真正目的是向東擴張，將烏克蘭納入俄國勢力範圍，亦都有觀點指普京希望改變冷戰之後北約同俄國對抗的局勢。還有報導說，就連俄羅斯的外交官同官方學者都摸不清普京的真實目的。台灣國策研究院執行長郭玉仁13號在新聞大破解節目當中分析說，他的看法是普京真正的動機是刻意突顯美國同北約之間的不信任，因為這樣會牽扯出是否接受俄國的要求，究竟由誰說了算的問題。而美國同德國、法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目的同手法都不一樣。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同普京會面之後宣布說，得到俄國的保證不再進一步升級事態，但克里姆林宮馬上說普京沒有同馬克龍達成協議，因為法國不是北約領導者。郭玉仁認為，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有意用這種發言突顯美國同北約幾十年來圍繞到底誰個是領導者而產生的心結。郭玉仁說，目前俄烏危機算得上一個高深莫測的棋局，他判斷美國不會接受普京提出的戰略交易，這樣普京就必須判定一旦被美國拒絕，德法又不能夠左右北約的話，自己下一步應該怎樣走。外界普遍認為，目前普京擁有主導權，而中共由於過於主動地同莫斯科結盟，亦都被普京拉入這場棋局。澳洲總理莫里森13號就公開喊話，北京不應該對俄烏危機保持冷漠的沉默。莫里森批評說，中方樂於批評澳洲，但卻對俄羅斯軍隊襲擊烏克蘭邊界冷淡沉默，他呼籲北京為烏克蘭發聲。在不得不用人工降雪来弥补自然降雪不足的缺陷之后，北京冬奥又在2月13号因为出现自然降雪，不得不中断多项比赛和训练。北京冬奥宣布因为天气原因，将13号的多项比赛和训练推迟到14号举行，包括自由式滑雪波面障碍技巧比赛。目前因为国籍问题备受关注的选手谷爱凌正准备在这个项目当中争夺金牌，还有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资格赛。另外，女子滑降第二次训练亦都被取消。有环保人士认为，北京冬奥全部都采用人工造雪，会对环境造成危害，但当真正的天然大雪降临时，却又因为雪太大，再加上冰冻的武器和零下6度的低温，为运动员带来了挑战。13号在高山滑雪男子大回转比赛当中，获得铜牌的法国选手费弗尔告诉法新社， 喺比赛过程当中有几个瞬间，我基本上分辨唔出自己身在何处，要去边度。冬季两项女子十公里追逐比赛嘅银牌得主瑞典选手厄贝里话：呢个系佢参加过最辛苦嘅比赛之一。台湾全力争取加入嘅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 CPTPP 传出即将喺2月17号以视像方式召开执委会，到时将会讨论台湾、中国、厄瓜多以三个新入会申请案。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军事战略暨产业所长苏子云13号接受风传媒采访时分析话，台湾通过的机会在五成以上。他指 CPTPP 讲究更先进的经济合作体系，包括劳工、环保、传媒监督责任，这三项中国都很难做到，但台湾却都具备，因此是台湾的三大优势。CPTPP 是台湾寻求加入的第一个大型国际区域经贸组织， CPTPP 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是新加坡。官方炒作令北京冬奥吉祥物冰墩墩非常火爆，不少人自制各种冰墩墩造型的物品并放上社交平台，不过一旦被发现有售卖行为，就难逃中共网络监管部门的缉查，而且他们行动非常迅速。据苹果新闻网报道，江苏省南通市一间造型蛋糕烘焙工作室根据客人订单制作了冰墩墩造型蛋糕，不料市场监管局马上找上门，说工作室侵权并要查处。监管局声称冰墩墩图案标志属于北京冬奥会所有，民众未授权不得贩卖盈利。据悉造型蛋糕一个200元人民币，烘焙业者做了几个发布到网络上，但仅卖出一个就被查处。针对官方大动作，中国网民嘲讽说，国家可以侵你的权，但你不能够侵国家的权。如果所有的抄袭侵权都能够处理得那么迅速就好了。位于印度喀什米尔地区，世界上最高的铁路桥即将完工。印度政府官员日前在网络上发布了这一座桥的景观照，照片可见一座拱桥在帷幕缭绕的喜马拉雅山脉横空出世，如同漂浮在云端。这种视觉震撼亦都令它还未完工就已经成为了全球注目焦点。这座桥位于印度契那布河畔，从河床位置开始计，桥高359米，全长1315米，号称全世界最高铁路桥，预计超过中国北盘江大桥的纪录。不过这座桥原本计划在十几年前就会完工，但2008年因为安全而累暂缓工程，直到2010年才复工，现时预计最快今年底就能够通车。报道指要在喜马拉雅山造一座桥并不是简单的事，因为除了要面对极端的气候条件，还要想办法将人力和设备带到山上。不过等这座铁路桥通车之后，当地人的生活会更加方便。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